爱沙尼亚议会以16号通过决议，呼吁欧盟采取一致对外政策，捍卫俄罗斯公民自由，并且对普京当局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决议呼吁俄罗斯应当遵守1996年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时候所承诺的捍卫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义务，释放包括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和被捕的人士。爱沙尼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克里森说，近几个星期俄罗斯使用迫害手段导致政治犯的数量剧增，这些无疑对邻国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决议还呼吁欧盟检讨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作为欧盟成员，爱沙尼亚议会的这个举动正值俄罗斯和欧盟紧张关系升级。就是一日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芬兰外长的时候，再次重复了俄罗斯不惜和欧盟断绝关系的威胁。他警告说，俄罗斯和欧盟外交关系已经所剩无几，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双边关系的任何的结果。但是拉夫罗夫亦都补充说，不应当将欧盟和欧洲混为一谈，和欧盟断绝关系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离开欧洲，因为俄罗斯在欧洲还有很多支持者和朋友。拉夫罗夫稍早前说，如果欧盟执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制裁，俄罗斯不惜和欧盟断绝关系。很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这种强硬口气非常罕见，根本就不像外交经验丰富的拉夫罗夫讲出来的。类似横蛮语言过去通常都是用来自军方将领之口，显示了今日俄罗斯和欧盟外交危机的严重的程度。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欧盟外长和元首会议，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2月初访问了莫斯科，这些都是欧盟高级外交官员2017年以来首次的访问俄罗斯。博雷利访问期间，他不单止未能够见到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俄罗斯甚至以卷入示威活动为由宣布驱逐3名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官。不单止是这样，谈判中俄罗斯更加向博雷利播放欧盟防暴警察对付示威者的视频，试图训斥博雷利不要过问俄罗斯国内的民众示威的议题。一些俄罗斯政论人士说，国与国之间当驱逐间谍或者是外交人员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选项，有时为了并不去破坏和影响双边的关系，驱逐行动或者是低调或者是暗中或者是不对外公开。但俄罗斯这次选择在谈判一方来到来访的时候高调驱逐外交官，除了试图羞辱欧盟之外，更加显示莫斯科已经不在乎双边的关系。博雷利访问俄罗斯之后，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亦都要他辞职，很多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更加批评西方试图和独裁者沟通。著名反对派人士和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博雷利访俄令到他想起二战爆发的前夕，当年推行绥靖主义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去慕尼克会晤希特勒。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和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数十项各种的制裁，很多经济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经济被认为已经适应这些制裁，制裁并未令到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但制裁就使到经济丧失活力，令到俄罗斯经济每年因此失去了大约2%的增长率。新一轮制裁是西方世界对针对普京当局逮捕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在国内推动镇压迫害行动的反应。欧盟外长为此将会在2月22日开会讨论，随后将会在3月召开欧盟元首峰会讨论对俄政策。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正是推动和游说的制裁方案涉及普京周围的财阀、高级安全官员和负责宣传的官媒主管等3个领域，此外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政治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对欧盟的这种立场想达到2个目的， 一是影響和施壓歐盟之中主張和俄羅斯對話的德法等國，以便減輕制裁的程度；第二就是莫斯科想對歐盟畫一條紅線，試圖令到歐盟在反對派領袖納瓦爾維的問題上面不要插手。歐盟內部在對俄立場上面長期存在著分歧，擁有被莫斯科奴役歷史的波蘭和波羅的海等國立場強硬，但德法和南歐國家的立場較為緩和。俄羅斯目前是排在中國、美國、英國、瑞士之後的歐盟第五大貿易夥伴，去年頭十個月和歐盟貿易規模能夠佔到俄羅斯對外貿易接近 40% 的份額。德國更是排在中國之後的俄羅斯第二大的貿易國，歐盟亦都是俄羅斯第一大的貿易夥伴，德法等國商界都在度長期在俄羅斯市場擁有巨大的利益。親官方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認為，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遊戲交易以及每年大批的來自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俄羅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去歐盟度假旅遊，這兩個領域都不會因為雙方關係變化而受到影響。其他國際問題學者認為，與歐盟關係危機反映了俄羅斯和西方總體關係的不斷惡化，因此會推動俄羅斯繼續打中國牌對付西方。而同時，俄羅斯媒體上面最近亦都出現了一些討論，強調俄羅斯應該進一步加強與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聯繫和貿易，減少對歐盟的依賴。學者博伊科說，俄羅斯已經宣布外交轉向東方，這個政策是正是持續，看不到改變。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確實對西方日益失去耐心，雙邊關係低迷將會長期化。博伊科說，俄羅斯雖然沒辦法不跟西方打交道，但俄羅斯對西方的立場亦都越來越清晰。俄羅斯認為造成今日這種局面的責任是西方，因為西方想孤立俄羅斯，制裁更是無完無了，因此損害雙方的關係。一些俄羅斯外交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權貴階層長期將歐盟視為按規章辦事、缺少靈活性的官僚的機構，因此傳統的俄羅斯歐洲外交過去通常更是願意繞過歐盟，以同權力更大的歐盟的各個成員國領袖對話和達成交易。歐盟的前身是歐共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向前是50年代組建的歐洲煤炭和鋼鐵共同體。二戰結束之後，德法等國當年為吸收歐陸血腥屠殺的戰爭的教訓，組建歐洲煤礦共同體，共管曾經引發戰爭的戰略資源，目的是促進和平和推動歐洲一體化。有分析認為，歐俄的關係目前陷入了危機，普京帶領俄羅斯不單止與歐洲大陸漸行漸遠，同時都難以消除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的擔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